最近，中国动画电影《牛莱》从一部上映初期乏人问津的作品意外爆红，成为网络新的热门话题，票房也是从几千元一路飙升到几千万人民币。一些电影片段甚至被大量转发和二次创作，许多观众一边吐槽，一边走进电影院，想看看这部电影究竟有多粗糙。牛莱为什么会以这样的一种特殊方式走红？它的走红会带来什么影响呢？我们就此采访了蒙纳士大学中国研究讲师蔡申申老师，墨尔本大学中国文化学者邱平以及动画从业者 Kiki。接下来，请您收听详细的报道。Kiki 是中国的一名动画从业者，他说：“牛莱的爆火在于它的与众不同，以及它变成了一些中国观众情绪的宣泄口。”
虽然我不是做 3D 的，但以综合的一个动画角度上来说的话，就是一个非常新手的一个水平吧。像大一、大二有可能会做出来的那种 3D 动画，讲真会跟我大一的 3D 动画作业差不多。为什么会火？我觉得跟时代会有很大的关系吧。像在这种国内艺术行业那么卷的一个时代里，突然有这么一个猎奇、还别具一格风格的一个作品突然出现在市场上，会带来一种很强烈的新鲜感吧。而且它不是那种宣发上面很好，把你骗进去，然后结果你一看是个烂片的那种，它是品质上面就明摆的告诉你，我就是这个质量。但是你还会很好奇的去看一眼，当你看了之后还发现这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坨，它的剧情哎有点意思，有点幽默，啊，有点意义在的。还有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可能现在社会经济压力也挺大的，也可以说是找个情绪宣泄口吧。
蒙纳士大学中国研究讲师蔡申申老师表示，牛莱走红是一个偶然，他能得到观众的支持，是因为他引起了普通人的共鸣。
首先它爆火，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偶然的现象。我不认为它是一个粗制滥造，这个加引号说应该是，因为它对于那个谢雨萌和他妈妈，就是这个电影的导演和他这个制作人他妈妈来讲，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一部非常精心制作，因为他们是零起点嘛，完全自学。但是你要跟行业标准来讲，那它就是一部你可以用粗制滥造，或者说是够不上那种标准的。观众喜欢它是因为它比较真诚，讲了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故事，但是这个里边是很多人都会经历的这种情感。还有就是，我觉得大家为什么能够就是去支持它，是因为大家认为草根能够制作出这样的电影，这么真诚的电影，肯定是中间很多困难了，对吧？然后的话，他没有放弃，然后自己这样去做出来了，做成这样一部本身就应该支持，因为电影圈它也是包括动画电影嘛，它是这种也是资本呐、垄断呀、然后包括一些精英啊、大咖导演呀、然后很少有这种底层的人能制作出来东西。然后的话，大家觉得说本身我就应该支持，它本身就是一个精神。我觉得这跟行业的这种倒退标准其实是不搭嘎的。
墨尔本大学中国文化学者邱平则表示，电影《牛莱》给观众带来了意外的感受。
有一个很大的流行的原因，是因为它太让人意外了。就因为国内的这个传统的院线的话，大家可能都是潜意识里面会觉得它需要代表的是一种比较权威的、比较官方的、比较精英式的一种话语。然后电影本身的话，它是也有很多文艺创作者就觉得说，这个它的观看其实是有一定的门槛的，它并不像短视频或者说是电视一样，反而是一个可能说更加有观看和消费门槛的一个东西。当在那个场域里面，然后你看到一部像牛莱一样的电影，就非常的乍看之下的话，非常非常制造、非常粗糙的一个动画，会首先让大家觉得这个事情非常的意外。意外本身的话，就吸引了很大的一个关注，然后这个关注本身的话，再推动了它后面的一个票房的增长。中国的电影审查的话，它其实既包括对内容的审查，也包括对形式的审查。然后之前的话，大家可能会因为不知道这个审查的门槛在哪里，所以大家预设的话，这个它是一个非常精英式的一种文化产品的制作和输出。然后，但这个电影的话，它本身在内容上面，就它的备案内容的话，它其实符合了就内容审查方面说，它没有触碰一些可能说是会被认作是红线的东西，而且在形式上面的话，它符合一些硬性的对于电影的形式内容的 这种审查的标准，所以它才能够被通过。但是因为它的这个画面的质感的问题，就让大家的话对于这个原本不太清楚电影审查的标准在哪里的这部分观众的话，他就会觉得特别新奇，因为这个和原来在院线上面看到的作品都不一样。
在社交媒体上，一些网友批评牛来建模粗糙、动作生硬，但也有人从绘画和视觉艺术的角度重新解读，认为影片的色彩构图带有梵高、高更、塞尚甚至达利等艺术家的影子。与此同时，网友还制作了大量相关的表情包、恶搞海报和配音视频，甚至为影片补充新的故事。摩纳什大学中国研究讲师蔡申申老师说，这部片子的意义已经超越了电影本身，演变成了一场由网友广泛参与、共同阐释和再创作的网络文化事件。
他作为一个就是网友变成一个广泛参与，共同阐释这么一个再创作的文化事件，我觉得他一定是的。那我觉得他本身是大众的这种心理的一种投射，这牛来它只是个引子，就是大众来利用这个事件，利用这个电影，然后来投射出自己很多的一些个想法。
动画从业者 KK 表示，牛来走红可能引来高质量动画从业人员的不满。不过，在动画行业激烈竞争的环境下，也起到了反内卷效果，让观众有了新的选择和评判标准。
像蜘蛛侠那类的动画，他们有着非常过硬的质量，他们都是极致的画面、精心打磨的一些剧情。牛郎他没有，所以他争议就会比较大啊，他没有一个院线应该具有的质量。虽然说那个很多人对剧情上也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个质量绝对是没有问题。所以相反，牛来很多人觉得，这种那么粗糙的作品，但是他却能赚得盆满钵满，这是对一些高质量作品的一个不公平。但是是否有无声的这种反内卷，我觉得对于作者他本人来说，他可能做的时候没有想过那么多。但是这部作品现在出来了，在市场上是否造成了一个反内卷的一个影响？我觉得应该是会有的，因为我觉得它至少可以反映的一点是，让观众看得开心也是一种方向，我们可以又多了一个选择。
牛来电影的制作方式也引发了许多人对 AI 和人工制作动画电影的比较。KK 说，尽管 AI 创作已被广泛采用，但它无法替代人，缺乏人情味。
我们也会发现，像在一些动画行业，游戏行业，有很多人他们会很排斥啊。如果说我们这些作品是通过 AI 出来的话，观众还有客户他们都会觉得比较排斥是 AI 做的东西，大家都不会允许你靠一个 AI 来做出来的东西来获得收益的。在我的从业环境里面，大家都是很尊重一个匠心，就是纯手搓的这么一个效果。但是我也知道，在很多动画行业的角落里面，是会有慢慢被 AI 顶替掉的一些动画从业者。艺术创作不能被 AI 给替代。牛来这部作品，它再粗糙，肯定也是比 AI 要好的，因为它是活的，有人气味儿的。
有人预测，牛来的走红或许将带来更多类似作品的出现。蒙纳什大学中国研究讲师蔡申申老师说，牛来的爆火确实会鼓励更多类似非科班的动画创作，但是不一定还能像牛来这样引起广泛的关注。
因为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网红出现以后，然后大家都会跟风一样，他一定也会有很多人来想要，因为这个电影像可能很小的制作成本，然后一下收了几千万，然后一下就一夜暴富。对于他们这个制作人来讲，哈，导演来讲，然后很多人肯定想通过这种方式，然后实现自己的这个财富升级。但是的话，它最后形不形得成一种规模，像短剧啊，像这样的这种东西，那我觉得是得拭目以待。他们制作这个电影用了5年的时间嘛，所以你真的是想追求那种短期效应的话，那肯定也要有这什么营销公司啊，或者是进行这种产业化的制作，就像制作短剧一样，效果那还得拭目以待。就是它是个偶然的现象，它第一次出现，所以引起了大家这种共鸣，对于草根的这种成功的这种共鸣啊，就是这种能够做成一个事情的这种共鸣。但是你最后大家会产生审美疲劳了，你去再去做这种东西，它就不一定再有这种效应了。
动画从业者 KK 说，即便有模仿牛来的作品出现，但观众也不会为那类刻意的模仿买单。
因为牛来它能火，本身就是因为一个反差感。 和新鲜感，让它在这个时候会有这样子的热度。如果大家都要冲着这个去，想要凭借着一个低质量赚得盆满钵满，市场上这类作品一多，大家不会为此买单的，所以我觉得不用太担心。
墨尔本大学中国文化学者邱平说，资本可以模仿牛来，但他认为牛来引发的网络文化现象将不会再被复制。
就当它不再是一个意外，而是一个可以推测的一种创作路径了之后，那大家可能就不会再被这样的一个文化现象所吸引。当它可以被复制的时候，我觉得它的成功也不会被这么轻易的复制。可能后面资本的话，它会复制，比如说猫来，或者说什么其他各种来。但是我猜想后面的话，应该不会再看到同样规模的这种文化现象。